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们。好，今天的主题是神在的城，副标题是人生的震动与平安。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我们的林玉渊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预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启应经文念的诗篇46篇了，不只是桂丹带我们念了2次，今天会念很多次，因为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它对于住在城上城的我们也是更加更加的宝贵。好，刚才我们宣读了今年的年度意向，那年度意向说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是相对而言说世界上是充满了震荡，那么就当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其实侍奉神就能够安住在平安里，这是经验之谈，也是我们需要享受的应许。那么这个世界充满震荡危机，我想不需要多说了。今天上午我在开了新闻一看，就是巴基斯坦大水灾，那么一开始说淹死了320个人，到我要出门的时候已经800人了，那么以后会有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我和师母我们刚刚去了北京一趟，那么为了 去内蒙，就经过一个北京的区叫做密云区，那我们去的前一天刚刚好是密云有一个水库，就叫密云水库，它同时因为雨太大，所以泄洪连开了12个门，然后水下来就 淹了2个小村，那么具体有多少人死亡不清楚，至少官方的公布是30几个人。那是密云的北边的一个郊区，但实际上当时已经威胁到北京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因为它有一条河叫做潮白河，是往下流的。那么当时北京政府就命令潮白河两边的一些住民呢、据说是临时快速的迁徙了几万人。那这是我们去的时候，我还特别车子绕到那去看看是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你看新闻与身临其境是不一样的。总之，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灾区。其实不是只有北京吧，全世界啊，这个中国的南方各地，那么南韩呐、南韩或者日本，动不动就说他们是已经打破了他们有记录以来的大雨。我在很多年前就跟大家讲一句话，后来就渐渐成为俗语，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百年一遇的灾难啊，百年一遇，年年都来啊，每年都是百年一遇。那么除了这个水灾以外，其实在同时那天还听到一个新闻，就是勘察加半岛，日本和这个北韩旁边的俄罗斯的那个半岛，以前也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割让给他了。那么有8.8级的地震，8.8级是多大？那有人就庆幸着说，如果那个城市不是那个地震不是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稍稍的移一移啊，那就整个世界可能就天翻地覆了。除了各样的灾害啊，自然灾害啊，其实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震荡。但是这些震荡、这些灾难，难道没有意义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如果有上帝，上帝不管了吗？其实，对一个有启示、有觉醒的人，我们会知道，其实这些自然灾害，对个别的人，就是 有我前些前这个礼拜就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世界只有你一个人》。那这比以前我跟大家讲的“你是世界唯一的主角”，好像更这个尖锐一点，更强烈一点，但是意义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外在的存在，其实我们是上面对着看不见的天，看不见的上帝，外面对着我们的环境，但是真正关键只有我这个人，我活得好，世界才有好的意义。我活不好，那就算是身边的妻子儿女好，又是如何呢？所以其实人是唯一的主角，这件事情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就面对这件事了，世界上发生那么多灾害，对我而言是什么意义？其实就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提醒。关于这个密云，其实圣经有一段经文，就是在启示录，在约伯记的39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经历了非常奇怪的灾难，后来他得到启示，得到启示的时候有一段话，就是这一段：暴风吹于南宫，寒冷吹于北方，神屈膝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这是说到气象，其实上帝在管的，不是气象局管的。他使密云盛满水汽，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着他的指示游行旋转的。所以我讲到密云，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联想。这云如果极密了，其实这所讲的都是雨。那么雨是上帝掌管的，得以在全地上面行他一切什么所吩咐的。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到处都是水灾，那么如果我们很认真的思想说，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那我们就直接要面对上帝说，你啊，你这老头子现在在干嘛？那么下面就说，祸为什么，大家念一下好不好？祸为折华，祸为润地，祸为施行慈爱。一样的雨，其实它有折华的作用，有润地的作用，但是还有施行慈爱的作用。为的真正为的就是要让人受了折华，使我们在世界上的环境好一点，然后让我们得到上帝的爱。这个雨嘛，我们以前讲风调雨顺或者是狂风暴雨，差别很大。一样的雨下在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下在不一样的时候，或者面对不一样的人，这个时地人都会有很大的差异。落在干旱的时候，那就是及时雨；那落在灾难的时候啊，那就是大水灾；那落在荒地、旷野或者沙漠，那就一滴如甘露；落在太多的地方，就是增加人的困难。对于卖伞的人，那下雨很好啊。啊，对于想要晒鱼干的人，这个雨来了就麻烦了。晒这个我们乌鱼子的人啊，好不容易布出去，雨来了就麻烦了。一样的雨，对，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作用。那么关键其实这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被上帝爱的人呢？还是我们正在被上帝惩罚的人？有些人他没有惩罚他，他可能是会 越走越偏差，那么结果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所以我们想，这个现在世界上的这些灾害，是不是对一个有觉醒的人应该起到人生提醒的作用？也就是世界上的自然现象，其实它有背景的真理。那么今天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呢，这个 一开始讲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然喷轰翻腾，山虽然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个关键点，世界会有这些事，有山，有水灾，有地震，但是我们害怕不害怕呢？关键是有没有神在。那关于这个神在，他对很多人而言，他是很真实的体验，对许多人而言却是一个疑问，到底在吗？有没有真神存在的可能性？而有或没有，其实就造成了我们人生是不是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对于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能不能提升，让我们觉得说，我这个人活在 会被放在这个21世纪2025年前后这些日子是有什么意义。当有一天像我这样的年龄的人，按着一般人的感觉说，你大概随时 都可以离开了哈，那么我的一生到底会做成什么呢？这有没有它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的盼望，盼望不仅仅是我们未来活得好一点，活得好一点其实什么叫做好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到这个 这段经文呢、啊，那么刚刚读到第三节、第四节到 第七节是我特别喜欢的。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摇动，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其实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我会在这里哈、啊，预备这个礼拜堂，然后我们许多弟兄姐妹住在这个城上城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全家是一个大家，现在分成四个小家，四个小家都住在城上城的原因，有一两次、啊、我在圣诞节的时候跟大家也说了，我相信我知道城上城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这里可以有上帝的存在。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城是干净的，现在也还干净，但是如果要平安就必须要有神在。我们这个台湾人讲老神在在啊，老神在在，你必须要有神在嘛。神如果不在啊，任何地方都可能会遭遇到危机，遭遇到危险。其实这个城上城是一个非常蒙恩的地方。那 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认为说会 因着我们在这里会有神在这里。那这个他们这个这一家建商叫什么？这个祝文宇的啊，贾山林啊，他在别地方又搞了这个什么上层什么上层 ，copy 不来的啦，不一样啊。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平安？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心知肚明，然后让我们能够住在这个被神所祝福的地方。为什么祝福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有。所以我现在活到80岁了啊，那么要住在这个地方，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话如果不可靠，以后怎么面对邻舍呢？我又不贪什么，对不对？所以应该大家要认真的去听一听。我们相信如何使我们真正的知道神在这里，就使这城必不动摇，然后天一亮神就帮助这城。这些到底什么意义呢？今天可能也讲不完，我不会讲那么多，但是我跟大家探讨的，你们在讲义上面有这个问题，生活在当前的世界里，任何有思想有智慧有能力的人， 没有的人我们就不讨论了哈。有思想、有智慧、有能力的人，都不能不居安思危。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人靠自己是靠不来的。那么要居安思危，就是目的就是要寻求真正的平安。神的存在，有的人言之凿凿，那深信不疑，像我们就是。有的人却充满了疑惑，甚至于有些人一无所知。这个人与人不一样，到底哪一种人比较好呢？那么究竟有神保护的话是怎样的状态，我们能不能去体验呢？所以如何得以体验并且得到上帝的祝福？神在，既然有人体验，有人宣告，就 99.9% 是在的。因为如果不在，他就体验不到嘛。有些人觉得不在，那很简单，就是他还没有体验到，就这样而已。所以关键是我们如何体验，然后怎样去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慈爱天父，仆人在这个时候再次向你献上深深的祷告。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想要祝福这地，想要祝福这里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按照我们的力量一无所能，一无所成。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渐渐我们在这里有一些生存的过程，有一些与邻舍的互动之后，能够把我们的心愿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我们相信你也必祝福我们这个意愿，让城上城真真实实的成为有你同在的平安荣美的居所。求你使我们心中的意愿在有限的时间里边能够显出它完全的见证，显出它完全的果效来。特别是祝福今天来到这里以及听得见这信息的每一位，听你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刚才这两段已经读了。第一段是告诉我们的世界有震动，第二段告诉我们的神在就会有平安。那么还有第三段，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是如何才能够让我们因着神在而得到平安。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你们要知道，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异邦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这段经文其实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看，那另外一个关键词是要什么呢？要休息，还要知道。所以我们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看第一段一到三节，讲地改变山摇动，这是讲到人生的震荡，而对许多人而言 这叫做苦难。苦难的发生，如果不是上帝的意愿，上帝的许可，它就不会发生，这是我们平安的信念。而苦难的发生其实就是上帝的提醒，要让我们因着震荡而寻求更高的平安，不仅仅是环境的平安，更多的是生命的平安。然后第四节到第八节，这里讲到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神的欢喜，其实这位神他的欢喜就显出爱与父， 让我们感觉到被爱，感觉到被保护。那么这有一道河，从前的城它是 有这个城墙还有护城河的，那这所以称为城池。实际上我们虽然河不明显也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道生命河正在这里流出来。那么在第三段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去体会平安，就要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做了什么。那么我们要休息，要知道，这是让我们有看神作为的智慧。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有些人看得心慌意乱，有的看得只看得这个充满愤怒。像我昨天跟师母给钟丽看，我们北京有一位弟兄发一篇信息给我，那他处在一种愤怒之中。那有这种愤怒，我觉得我们都觉得很该怎么讲，很让他受苦啊。为世界上的某一些事情，他看得很不高兴。那我们如果说看世界，看让我们不高兴不开心的事情到处都有，如何有看的智慧，这是我们要谈的。所以一段一段的说，这个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也就是各样的灾情。这个世界不平静是一种客观的事实，那不仅仅是有天灾，还有人祸。比方说这个川普总统啊，他的是率性而为，就搞得全世界很多做生意的人人仰马翻嘛。那到底还有多少的灾难会发生，那也困难会发生，我们不要说灾难。那么比方说这个 各个地方都有一些这个比较不好的统治者，告得弄得百姓十分受苦。比方说有一些坏人 在火车上面，在马路上面去造一些坏事，这个是人祸。那么人祸造成人怨，人怨造成天怒，天怒就造成天灾，这是一个外在的环境，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如果知道，其实人天灾人祸背后有上帝的旨意，我们心会比较安定。那么这一段话它的重点说，我们也不害怕。到底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会不会害怕呢？普遍的人，大多数人 或多或少有人怕得夜不成眠。那有些人其实一点都不怕，我可以很坦然地跟你们讲，我就一点都不怕啊。因为我们去年的年度意象啊，用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6:33，你们记得的人就记得。那么我们再读一次吧，让自己有更深的印象。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这个我是耶稣基督，耶稣讲的跟我们现在讲的世界上有很多的现象，其实它大同小异，差不多就是这些状况。但是我们讲这些事不是要让我们产生恐惧，而是让我们更深刻的去思想，其实世界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世界不是永远的家，永恒的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才是永恒的家。所以关键就要住在耶稣里，住在耶稣基督里。按现代人的说辞，可以说是我们里面有主，里面有神，里面就有无限的能量。这种能量是以信心的形式，以智慧的形式，然后呢，以与上帝产生连结，在需要的时候得到启示，这样的形式来显明的。这也是这个时代 比较多人 去述说的叫 叫做什么资讯这个本体论。我昨天前天不知道为什么触动这个触动一个想法，然后就跟师母一起重新去看了以前叫骇客帝国，就是矩阵的那一套的戏。那其实他们所讲的是从他是1993年拍的影片了，到现在多少年了，然后呢其实很多他们预言的事情现在正要发生。那么但是他里边所提到的是让我们更深刻的去了解世界真实的存在，我们了解世界真实的存在才会意识到我们应该怎么活才是更真实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有能量，如何使我们的生命有能量呢？其实这个这一段 我们又要知道说有神在我们里边，但是神在是什么情况呢？当然如果要展开来去说的话，可以说10年也说不完，说50年恐怕也说不完，但我们只能够从很基本的这个观念去了解。在约翰一书第4章16节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是什么？神就是爱。但是我们知道吗？我们信吗？这个信是一切存在生命存在的根源。也就是我们如果是讲到资讯本体论，讲到神一切的存在是以这个资讯的形式存在着，那我们里面有什么就是我们真正的信念。人中国人讲人无信不立，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你这个人格就是你的信念嘛。所以我们信什么呢？我们信神就是爱，我们也就住在爱里面，那么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刚才金雄在带我们唱诗歌唱回家，他讲到我们就像神的家，我当时是想给他一些，我们要补充一点，我们不是像神的家，而是就是神的家。我这一次和师母去北京啊，那北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教会在那里存身不易，但是北京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意向就是说我们已是神的家，所以 在那个环境当中就产生了非常奇妙的效应，许多这个算是很有名的人纷纷进到他们里边去，因为他们的环境当中对爱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台湾人太好了，所以到底这个爱对我们而言有多重要呢？好像不太饿啊，就不太觉得食物好吃啊，这是一种对比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真真实实的知道神的存在，我们要住在爱里边，这个有没有呢？差别就在以下的这几句话，17节到第18节，你们看得清楚吗？能不能念？可以的话我们就念好不好？这样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带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么他如何呢？这里讲到神就是爱，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我们就是爱。我们不是说有爱，我们不是说能爱，而是我们就是爱。然后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爱的生命体，会产生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就是没有惧怕。 如果我们还有一些惧怕的感觉存在，那就说明爱还有成长的空间。惧怕有多大，爱就需要成长多少。这是一个不只是逻辑的问题，事实上是很奇妙的验证。但是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因为我们更重要的话是在第二段以及第三段，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一道河叫做生命水的河。我们外面有一个受洗池，那你就用启示录22章上帝对这个世界最后讲的话，就是有生命水的河不断的流出来。就是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有一种爱的滋润进到我们里边去。而这个如果越充满，神的城就会有欢喜。神蒙神欢喜这件事情，是让我们知道上帝会得到上帝的爱以及上帝的保护非常重要的依据。所以今年我们的年度意向也说，这个我们这个要按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什么叫做神的喜悦呢？这个神的喜悦是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稳固的城池，有把握有确据能够得到神的保护。这神的保护这件事情啊，其实在平常的日子也许感觉不大，但是首先一点就是在这个城里边的人他会不会内讧。我们城上城啊有一个很好的点，邻舍都非常的和气，都 很和谐。这是这个在基隆能够 被选为第一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吧。人好，但人好要保守住这个好的光景。我们会知道事实上一个城有没有被保护，它其实在特别混乱的时候才会显得明白的。那么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其实这城上城到底有什么好处别的不要说啊，至少你要知道，第一点地震不会有事，第二点海啸不会有事啊。这个其他就不多讲了。那么事实上什么样的城会被上帝保护呢？像我们讲到密云呢，这一次的水灾，其实就连北京城都有一些危险信号。我们如果看很多影片的话，我们会发现很多城市到处都淹水嘛，哈。那如果像乌克兰的很多城市，那就不用多讲了。那么在以前我讲过，在防潮四宝剑防潮杀人800万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小村呢，因为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贤士，就是这个有道德的人呢，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民风很好。那皇朝听到那个人住在那里，就要求他的兵马绕过那个城。这个不多讲这个。事实上，有些时候即使是在战乱当中，有一些区域是会被保护的，像二次世界大战，上海有很多部分是被日军这个占领了，但是还有一些区域啊，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是变成华外之地，变成平安之地。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德国和普鲁士和奥地利打引得整个欧洲就产生非常普遍的战争嘛。那在多瑙河旁边有一个小城，那个小城呢，因为大多数人都信耶稣啊，那他们的宗派我们也知道，所以那个城市啊，其实在这个战争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避开了那个城市，那个城市就变成一次世界大战很多地方都落在战火之中，那个城市是被保护的。为什么会被保护呢？这里讲到说是有神的和使神的城欢喜。这个神的欢喜， 如何得到神的欢喜？这圣经很熟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讲到神的喜悦，关键还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字，就是信。我们信神在，神就在；我们信神好，神就好。所以其实上帝的存在，他其实对许多人的感觉不一样。如果有道进到我们里边，让我们能够去意识到神的好，像今天上午唱的诗歌啊，金匠户啊，这个来信亚说金匠户，你真的知道神好，那么按着你的信为你成全。所以要得到神的喜悦，必须信怎样有神，不是只有信有神，还怎样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关键是你如果想要在这个城里边被保护，这个城除了是外面的城池以外，许多时候是我们 皇城不如皇心、啊、我们的人就是一个心灵的城池。我们的心里边有没有有什么呢？有没有真正的信？那么关键就是要让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寻求神的存在，认识神的存在，感受神的存在。所以一样是 一座城里边，其实也有一些人他是没有被保护的。好比说有一 个家长、啊、他把他的房子、这个弄得很安全，但外面有火灾来，也像家里边小孩子一慌乱就跑出去，跑出去 就遭遇到灾祸了。我们讲到多瑙河旁边那个小城，其实也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听到战乱要来了，那听到这个德军要来了，就他们赶快跑，他就赶快跑，那跑来跑去就被抓了，就被俘虏了好几年，后来写下笔记才会留下这些事。当然因为他里边有信，后来回归也就平安了。但我要讲的是，当你是被保护者，你在神的家中住得好好的，就别乱跑，懂我意思吧？所以这个这里边讲到人失去了神祝福的原因，罗马书第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怎样守着这个信，不要被外面的环境，不要被一些事件来摇撼。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我们 你做一些事情，你做了会不会觉得很懊悔？会不会觉得我做错了？那这是人之通病。若有信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的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我讲到这里跟大家强调的只有一个字，叫做信。你信什么？你信得如何呢？你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观念上需不需要被调整呢？如果我们守住我们的信，就不会乱跑，就能够成为被保护的人。那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说有些时候外面有一些风声雨声，好像台风正在经过，这个夜晚好像听起来风声很大很可怕，但你别出去、哦、就是神在其中，城怎样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着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这个外在的环境实在是震荡，动静很大，有国与国，民与民，产生很多很多的争吵。那上帝发声，不是地变坚固，而是地变融化。这说明其实世界有一个趋势，它不会越来越平静。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百年一遇，年年都遇。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你这个在2020年呢，我们就跟大家讲说，这今年是未来十年之中最好的一年啊，那以后每一年都是啊。2025年是为这个未来的十年之中最好的一年，你相信吗？因为整个世界的趋势就是如此。但是第七节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雅各的神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是追求神而愿意离开自己的本来的信仰的状态，而去寻求更高的信仰。这个雅各的神这个话，我们今天不多解释，但是我们要掌握的重点是，我们如何使自己进到神的平安里。虽然三言两语不容易讲尽，但是我今天会跟大家讲非常重要的原则。无论是你信主多少年，你今天我可以很坦然的跟你讲，你来对了。我要跟你们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秘诀。这个秘诀啊，是非常好用，但是如果懂得它了，如果不懂的话，可能要多跑很多冤枉路。所以第八节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使西坡刀兵直到地基，折弓断枪，把战车焚在火上火中。如果把这个把 这段两节经文拍成影片的话，看起来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震荡的环境，那么看起来并不都是好事。但是世界如何我们今天不讨论了。你看电影很容易看到，看新闻也很容易看到，在这里多讲不需要啊。重点是第十节，你们要怎样休息，要知道神是神，然后知道他必被在 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得被尊崇。然后这句话这段经文讲了三次，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有神的同在，而且有避难所，这是说到我们能够产生平安的效应。然后重点是你要有看神作为的智慧。这句话我们讲到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的。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很多人夜不成眠了，休息就是很大的幸福。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学习把自己放在一种平静安稳的光景当中，要懂得休息。因为你如果想要忙，有的你忙的。在北京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同工啊，他们觉得说他们都很忙呢，正在发展这个计划那个计划。我跟他们讲，你别做，你不做就够你忙的了啊。有一些事情自然会来找你啊啊。你如果愿意去帮助人，不要怕没有人可以帮助。那么你要休息，其实这个休息它真正的意义不仅仅是我们睡觉休息而已。如果一个修行的人就知道，其实这个字呢，更多的是讲到一种修行的共通法门。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很多人正在看得见天开了，因为属一些科学的资讯让人了解形而上的世界的存在，所以许多人就正在寻求高维的智慧，高维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天堂三十三天。那么这个 各种各样的阿弥陀世界，许多人的说法各有各的说法，都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世界上的神有很多的等级，但是我们所信的神，他在第四节说，这城就是至高者所住的圣所。这个至高者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神的基本认识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更高的了。它有很重要的道理，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其实 天上的国度，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打开了。我用一句话说，其实这个因为天门大开，所以各个地方都在大开这个天国补习班，啊，让大家能够学习各种各样的方法，能不能进到天国去。然后呢，其实有许许多多去修行的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台湾是一个好地方，所以全世界啊，在今年的7月14号之前呢，听说有全世界有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有高智慧的人都来到台湾，现在更多的人正在来。那么，所以我会跟你讲一件事：台湾不会战争的，你放心好了。啊，因为有上帝的存在。有人说台湾是什么呢？台湾是地球的性这个松果体哈，就是这个天眼松果体，这有它的道理存在。但是许多人在寻求法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共法，有人称为冥想，有人称为坐禅，有人称为入定，我们称为安息，这是共修的法门。我从二十几岁开始，应该说从十几岁开始体验这件事情，到现在80岁了。那么其实我们要跟弟兄们讲，所有的共通的法门就是让自己的心能够安息。它的重点不在于你这个打坐的姿势如何，你自己这个冥想的方式如何，而在于心有没有定。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这个能定才是重点。我以前跟南怀瑾先生学打坐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有些人打坐叫坐持，就坐在那里心到处飞，那心不定，你坐多久都没用，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感受到神同在，它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在诗篇131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我们再念一下好不好？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我断了我们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其实每一段的经文都有太丰富的内容，就讲也讲不完。但至少我们这三段经文，第一点的心不狂傲，眼不高大，那么那些太深的事情就别想。那么这个再让自己心能够平静，然后心应该怎样平静安稳呢？好像断过奶的孩子，这个圣经说我们要回转向孩童的样式，道家说我们要返老还童，这个我们要回到童真的状态，就只知道有爱，其他的不太需要知道。然后呢，要成为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女，要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就是在时间，无论时间的哪一个节点，我们都与神同在。那么这是一个体验神同在的人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状态，就是我们不好高骛远，不贪嗔痴妄疑，这些都是各种叙述的方法都有。但我要跟大家说，许多人都在学习用很多的冥想入定坐禅了，想要进到安息，但是很难啊，因为这个当要你不想的时候，你就想我为什么要不想，那就开始乱想，对吧？许多打坐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怎么办呢？其实有很多法门是很简单的。我以前啊，这个跟北京的一些弟兄里面讲过一个方法，叫阿尔法呼吸法，阿尔法安息的，就念阿嗡，这其实这是有它的法门。当我们坐在那里想要不想的时候，坐下来 用发出声音来，那么会让自己的心专注在声音里，就比较容易安息。但是那就必须要坐着，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走着的时候忽然间心乱起来怎么办？要 ROM 的话，人家 会把你用防治噪音法把你抓去，也很麻烦，对不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绝对有效的方法，我称它为安息呼吸法。呼吸你会呼吸吧？那但是大多数人不会呼吸啊，因为他乱呼吸啊，就越呼吸啊气越促，对不对？所以有一种这个腹内呼吸法，内呼吸法，其实我们称它为安息呼吸法。其实它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当你想要让自己心平气和稳定下来的时候，那么你就吸气的时候数四下，闭气四下，呼出来的时候数八下。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四入四住八出啊？就是让自己呼吸的时候一二三四，那个放在肚子里边一二三四，那么呼出去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但是这个太单调又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分心。所以作为基督徒，我再告诉你，一二三四的时候呼什么呢？你不要说一二三四，说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四个字，记得说耶稣基督。那么耶稣是主的名，是救我们的，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个意义太丰富了啊，就不多讲。那住的时候怎么办呢？以马内利。什么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同在，这里边就是神与我同在了。呼出去的时候怎么办呢？八个字，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那哈利路亚就是赞美，阿们阿们就对对，就这样。那么这个其实这些都是希伯来文呢、啊，转化成为希腊文，然后变成这个在我们现在而言就是咒语啊，比心经的咒语更灵的啊。而这个当你这样子呼吸的时候，其实让我们吸进耶稣基督，让我们与神同在，让我们呼的时候就是哈利路亚，与神同在啊。那阿们阿们，对的对的，成就成就。那你不要多想，渐渐的哈，这些事情就会变成你的里面的状态，非常有效。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呼吸法，我今天是第一次跟你们公开这个安息呼吸法，那绝对有效。所以用多少这个免费、还给你，让你重新去拍哈，免费送给你们。那你们如果不用那也没办法。那至于它里边的内容意义，其实知道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我想师母我不用多讲了。这个的都是希伯来文转希腊文的，那会有非常非常的变成中文了、会有非常非常奇妙的咒语效应。这是我今天跟信主无论多久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分享的。你要进到安息，但是它的前提是你要能够信靠，有信靠主的恩典，这是享受神同在的应用要诀。就是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你要信得更好；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赶快来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它就让我们带进了使我们在安息当中不断成长的一条轨道，让我们进到美好的地方。所以以赛亚书35章15节，帮我念一下：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志不肯。好吧，那肯不肯呢？为什么不肯呢？因为我们对于上帝的救恩最熟悉的约翰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第一点，人不知道上帝把独生子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 第二点，不知道灭亡和永生，永生是什么？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上帝给我们一个最高的价值定义，就是你是至高神的儿子儿女。你说我配不上，我不愿意，好，那你就真的配不上，那你愿意你就能够得到。所以为什么信耶稣会有效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一个人老是自找苦吃，别人做错了事情，他在那里生气不休，那天天在那里烦恼，怕这怕那，怕死怕鬼，怕穷怕病，什么都怕。因为人如果里面有问题，就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里边那种能量。但是如果你是信的人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神的信，要显明人神的义。这句话我们再念一下：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如何使你能够因信称义？那么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也称那信耶稣的人为义。义就是你是对的，知道自己是对的。为什么你是对的呢？因为你一切的错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现在先不要管他，现在先不要想太多，只要相信你是好的，你是被上帝所爱的，那么其他的事情渐渐的就会好了。所以这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的，不要拔败子。那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也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人，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是世人的普遍现象。这其中有非常非常深奥的道理，还是那句话，可以讲十年，但是应用就非常简单。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道，你只要去，你只要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先该怎么讲呢？先愿意到主面前来，那先愿意宣告自己的信，然后做一个信的祷告。在北京这一次我们去啊，帮助了一些人，那师母帮助了一位姐妹。那么当第一天跟她讲话的时候，师母要叫她 做什么祷告、做什么就决志祷告。她那一天晚上说不要，第二天才要。那么第二天再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要跟她祷告，没有环境啊，为他祷告。后来他自己来找师母，就做了决志祷告。好吧，你如果是想要信，你去做决志祷告。然后决志祷告就好像你拿到了一部手机，你要了解现在的手机它的功能为什么这么强，为什么能做这做那，你去研究吧。研究多久会研究通？不晓得啊，但是拿到了就能用嘛，就这么简单，了解吗？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我们要领受信靠的恩典，享受神同在的应用要诀。这是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分享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也宣告，我们也相信，城上城是神在的城。我们会有世界有震荡，我们人生会有平安，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这十四个字帮我大声念一下好不好？看见世界的震荡，领受耶稣的救恩。用30秒来跟大家解释，世界有很多震荡，你看它的时候，你是看世人在那里搞东搞西呢，还是看神的作为？如果你懂得这是看神的作为，那你就放心了，因为一定有原因的，只是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懂而已，懂得个人懂得不是很多。但是你要领受耶稣的恩典，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怎么看得见，越看越清楚呢？你要领受耶稣的救恩。那么如果通常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碰到任何麻烦的事情，请你记得我今天跟你们讲的安息呼吸法，会记得吗？只要掌握住那个安息呼吸法，很多难关都会过去，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为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聚集向你向